我们继续来看我们这个主题会幕与敬拜，我们从邱立伟开始进入这个新的主题。邱立伟之后我们讲过另外一篇讲到洁净的礼，我们这一次一方面讲到会幕，那是神所要摩西制造要做他的圣所，是一个预表，一个代表，一个表征，一个 metaphor， 一个象征性的一件事。一方面象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取了人的样子，而他身上充满了神的同在，好像我们知道一个人他这个人的身体他的生命可以成为神的圣所。可当他刚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复活升天把圣灵浇灌下来之后，他就让这件事扩大变成教会。所以这个会幕你可以说是讲到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正如我们之前读过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其实原来那节圣经是这样说的，他说道成的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的中间，他用了会幕的字眼，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当年翻译约翰福音的宣教士，圣经六十六卷有许多宣教士参与翻译，他大概那位宣教士大概不太相信中国人懂 metaphor， 懂这种象征性的东西，所以他把它翻成这样。我们中国人懂吧？你懂吧？他知道帐幕在我们中间。可是有一天主复活升天以后把圣灵浇灌下来，人可以有神住在他的里面，而且教会一起被建造，一个聚会也可以有神彰显在他们中间，教会开始成为这个会幕所预表的。有一天这件事要成为完全，在启示录末了的地方提到，到那时候神的帐幕将要在人间彰显出来，就是神与人同住。所以我们这次我们会讲到会幕，可是会幕立起来以后，紧跟着神就在会幕当中呼叫摩西，给他一些律例，那些律例是跟献祭有关系的，还有跟其他的条例有关。摩西把它记载下来，成为一卷书，我们叫它立为记，就是出埃及记末了提到会幕之后的那一卷书，圣经的第三卷书立为记。我们这次讲的时候讲会幕，也会多一点讲到立为记的内容。我们在邱立会的时候跟大家提到，写十九世纪写一个古典灵修名著的史哈纳斯姆，他论到写那本叫《信徒快乐秘诀》的史哈纳斯姆，他论到立位记，他讲得很好，很多年前我就很同意他的话，所以把它放到了荣教师的那本圣经简释里面嘛。对，可以找到那一段话，他的意思是立位记是一卷讲到敬拜的书。他教导我们什么会拦住我们敬拜神，还有什么帮助我们敬拜神。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也会常常提到这个。我们已经讲完了立位记第一章到第十章，也许还应该再加上第十六章讲到关于献祭的事，未来当然有时候我们还会再回头再提到。可是我们从十一章开始，我把立位记的第二个大段落定了一个抬头，就是洁净的礼。虽然这个大段落并不见得所有的经文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定个段落方便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抓住要点。洁净的礼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不过这个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有一点被忽略，因为不太有人用这个词或者多一点提到这一方面的题目。虽然他们会用到里面的经文，但是讲的似乎跟我所说的这个方向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 是这是很要紧的，我们正在继续讲这一件事。来，我们来读几处圣经。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一起来读。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就是神要摩西造会幕的时候讲的代表性的经文，也是我们这个系列的主体的经文。生命记二十三章十四节，生命记二十三章十四节，这是跟我们今天讲的洁净的理由关系的经文，一起来读。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所以我们要做神的圣所，可是有一点神特别提到的，如果我们沾染污秽，他就没有办法与我们同住。这是我们很容易了解的事。你喜欢住在一个污秽的地方吗？神也不喜欢。当然这个不是指的你的居住的环境，而是指的我们的心。不过我觉得居住环境也有一点关系了哈，你不要让你的家乱七八糟，像垃圾场一样，不要这样嘛，稍微整理一下嘛。哦，约翰福音十三章，今天我们用这里一个有名的故事要来提到洁净的理。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这有名的故事就是主耶稣在最后晚餐开始的时候为门徒洗脚。我来读约翰福音十三章。月节以后，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六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头要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后面解释说，主耶稣讲的是他们中间有一个卖主的犹大。我觉得这段故事最能说明彼得的个性，那种性情中人的个性。他觉得主比较大，所以怎么可以由主来帮我洗脚？他忘了本来应该他们去洗脚，他们没有做，所以主才做的。然后等主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无干。彼得就说，那当然要洗，不但我的脚要洗，头跟手也要洗。他也不想想看，那个水有可能洗过约翰的脚。他就是像这样的人。我们中间也许有弟兄姊妹，你的性情有点像这样，对不对？你非常有盼望，因为彼得就是这样。可是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我要讲到主耶稣在这里讲的一段话。我觉得那个用来说明洁净的理很好。主说，凡洗过澡的人再洗洗脚就好了。我们讲过会幕代表神要住在他的百姓中间，而神是圣洁的。如果我们是沾染污秽，我们是犯罪的，神没有办法住在我们中间，神需要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神在要摩西造会幕的时候，也清楚的有一幅图画放在那里，就是那个会幕，你一进去不是立刻就能进圣所，你一定要先经过一个地方叫做祭坛，那是要献赎罪祭的地方。在那里很清楚的给我们表明，我们需要救赎， 这是自古以来每一个民族都知道的事。很多的民族都会有献祭这一件事。我们中国古代的献祭跟现在的拜拜是非常巨大的差异的。那个时代用牛跟羊，他们也不是为了要考试考得好啊，生意做得顺利啊，家庭平安啊，有的人甚至赌博要赢啊，去拜拜，他们不是的，他们是以带着一个敬天的心，他们献祭。所以我们中国字有两个字，就是牺跟牲，那都有羊跟牛在上面，他们献的跟圣经很接近的，献牛跟羊，流他的血做赎罪祭。圣经也是这样，这是我们已经花了一些功夫提到的基督的救赎，在祭坛上面具体的表达出来，把我们从罪恶与污秽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被更新，让我们重生，让我们一个新的样式，让我们罪得到赦免，我们的良心被洗净，使我们可以进圣所。可是等到我们一经过祭坛，就发现摆在前面不是立刻是圣所，还有一个东西，这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神要摩西称他叫洗桌盆啊，那个是为了给祭司洗手洗脚用的。可是我想那个有很好的寓意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要再提到的，为什么利未记先讲了献祭，现在要讲到洁净的礼。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一旦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缺陷，我们也听见福音，知道我们的主为我们所成全的事，我们来投靠他，信靠他，他所成全的救赎就会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得救，我们可以生命被更新。圣经有的时候用重生来讲这一件事， born again， 就是好像重新生出来，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从此以后我们好像脱去原来的旧人，穿上了新人，披戴了基督。只是这样一个新人，神没有立刻把我们接到天上去，因为我们还有许多在世上要经历要学习的事，要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一方面变得完满成熟。神没有打算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漂亮干净的新生的婴孩全部到天上去，天上并不是育幼院，不是的，不是托儿所，在天上将会有许多成熟完满的人在那里，所以神量给我们一生的年日。可是这就有点麻烦，因为我们继续活在世上的时候，要持守里面那个新的生命，圣洁的生命，任何人都很快就会发现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许许多多的冲击考验。也就是说，神并没有让我们得救以后把我们放在一个没有任何罪污染、没有试探的地方，他没有，因为那样对我们没有益处。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好的环境，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成熟完满的生命，是我们内在的事情。所以神允许我们遇见那些，那就危险了。有的时候我们会沾染污秽。我觉得这个是主用给门徒洗脚，他回应彼得的话所说的，也表达了类似的含义。我们全身洗过澡，就好像蒙救赎一样，借着祭坛，借着赎罪祭蒙了救赎。可是我们在世上出门办一件事，可能也会弄脏，那个时候只要洗洗脚就好了，这是主说的。我们的脚是跟这个世界，跟这块地图 This Earth 接触的地方，对吧？有可能会沾染污秽，需要来得洁净。上一次我讲这个的时候举了一点例子，我再给你讲另外一个例子，也是我以前讲过的。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的家在台中，我到台北来读大学。我们当然 住的不是自己的地方，我们的户籍也不在这里。有一天忽然警察先生找上门，说我们应该要去办临时户口。我读书在这边读四年书，只有那一次被要求要办临时户口。现在学生有也被要求办这个吗？啊，我们这里有南部上来的学生吧？没有啊。你的摇头是没有还是没有被要求？对不起，今天请原谅我的声音。好，警察先生要我去办，我就去了。每天下午就去了户政事务所。那个时代，这些公家机关的人没有像现在这么亲切，他就很冷漠的跟我说：“你需要带身份证。”我们南部上来土包子，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从来没办过这个，我没有带身份证，所以就要再回去。那是一个夏天，你知道，很热。我回到我住的地方，拿了身份证再出门，又到了户政事务所，他说你需要印章。我刚刚不讲，你知道，很气恨。所以我又回去一次，这次回去心里当然不是挺舒服的。你不觉得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可以让我们的心沾染污秽的，对不对？乌烟瘴气的事，我可以心里面开始嘀咕。可是就那个时候，我忽然想起那段时间，我在读一本书里面的一个故事。那本书叫做《圣灵的位格与工作》。后来我曾经讲过一个关于圣灵的工作的系列，借用了那本书的书名。19世纪一个布道家 R.A. Torrey 所写的书，他也是牧笛圣经学院的第一任院长。这个 Torrey 弟兄他在那边提到关于当圣灵临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里面有一个像活水的泉源一样，这是圣经说的嘛，有活水的江河。他讲这个的时候就举了一个例子，他有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小女儿是特别的贴心，特别的懂事一个女孩，可是10岁那一年染了白喉病，那个时代就是在美国也会有像这样的病，后来就去世了。10岁的时候，他爸爸本身是牧师，当他参加完女儿的丧礼回去的时候，他走在路上，他们那个时代丧礼不需要到像我们这里到山上到哪里，因为墓地就在教堂旁边，所以他走回家。那天有一点点下小小的雨，阴暗的天气。他提到当他回去的路上，想念他的女儿，就叫了他女儿的名字，他女儿叫 Elizabeth， 就是伊丽莎白。Oh Elizabeth， 他叫了他女儿的名字，流泪。然后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就是那个时候，忽然从他里面涌出一个喜乐的泉源来。当然不是因为他忽然听见一件什么好事，或者是特别做了什么，他正在悲伤。他说因为那个泉源原来就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经验这种听起来彼此矛盾的情绪可以同时存在我们的里面呢。一方面好像有一个悲伤，一方面有一个喜乐的泉源涌上来，他还流着眼泪，可是那个悲伤已经不再是乌烟瘴气的东西，已经不再是幽暗的东西。我那天顶着太阳去了2次户政事务所，需要回去再去第3次的路上，忽然想起这一件事。我没有特别做什么，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人教导我们在那个时候应该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凡事喜乐，可是我就因为想到这一件事，我们的心思意念稍微转一下， 我也一样经历那样的事，好像从里面涌上来一个喜乐的泉源。一旦这样，就那些乌烟瘴气的事，别人怎么样做的不好，让你不舒服的那种感觉就不见了。我相信那个是洁净的理最要紧，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要表达的东西。因为上一次我们提到民数记十九章提到，他们要预备一种东西叫做除罪的灰，那不是为了救赎，那是为了洁净的理，已经蒙救赎的人需要的那个除罪的灰，要用活水来调和，来洒在一个沾染了不洁的人身上。当然那只是一个预表而已，今天你洒多少水也不能洗净我们的心。可是那里特别提到那个水必须是活水，我觉得那个充满了清楚的寓意，那就是我们的心再一次涌现圣灵的活水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可以得到洁净。但愿我们都明白这个，也常常经历这个，好吗？尤其是为什么新约时代教导我们要凡事谢恩，我的意见是什么时候感谢赞美主，不是等到遇见好事才感谢主。赞美神，如果你觉得赞美神不够力，就大声一点赞美神吧，像大卫一样大声欢呼。诗篇八十九篇十五节说，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你有在神的脸光里行走，定规是没有乌烟瘴气的阴暗的事情，我们可以得到洁净。神的儿女应该常常过这样的生活，这是主为我们预备的一个洁净的理，对吧？我们很容易遇见这些事，有时候同事说一句有意或者无意的伤人的话，有时候你看报纸、看电视新闻、看手机的新闻，媒体报道一件政坛上很离谱的事，或者社会上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可能你就血脉纷张、怒气上扬，经过这个啦。其实你大可不必这样，那没有很重，那不太重要的事。可是万一你是这样，记得在转向主，回到里面仰望耶稣，让活水再次涌流吧。不要忘记，你那样沾染污秽，一些心好像蒙了灰尘，你继续生活，过一阵子它还是会过去的。可是你不能够这样，你不能让它自然过去，你必须认真起来对付它。这是主说的，圣经说沾染污秽而不洁净自己的要从民中剪除，很可怕的啊。他没有说你沾染污秽要从民中剪除，而是说如果你沾染污秽却不去洁净自己，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些事。有的时候可能听见人家告诉你，你有一个好朋友背后说你，一个朋友背叛你，或者刚刚听见一个坏消息，都有可能让我们心蒙上灰尘，沾染不洁。我们一定要警醒在这件事上。我相信这是为什么在利未记从十一章到二十二章，如果你扣除掉十六章的话，也有十一章的篇幅，那里面提到的洁净的理是非常的繁复的，很复杂而且很麻烦。一个人很容易沾染不洁，这还不打紧，他会传染，因为他沾染不洁没有立刻洁净自己，他摸过的东西就不洁了，别人再摸到他就沾染不洁。这个沾染不洁的人如果坐到一个张椅子，那张椅子就不洁了，谁再弄到，神在搞什么吗？把我们弄成这么繁复。不，我相信那个背后神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何等容易沾染不洁，好叫我们警醒。我们刚提到凡事谢恩，保罗书信里面有另外一节圣经不但讲凡事谢恩，还加了两个字叫警醒感恩，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我觉得有这个意思，那就是快一点，很警醒的，一定是遇见很难感恩的事的时候，快一点说感谢赞美主。好，让我们 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我刚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的话，弟兄们，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那就是在世上的生活，神要我们做的事。这个不是在讲到救赎，救赎我们单因为神的恩典，单因为我们信可以得着。可是一个蒙救赎的人，还是需要常常留意，带着敬畏神的心，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来得以成圣。我相信这样做是一种敬拜，很重要的敬拜。所以大卫说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来敬拜耶和华，这是上一次我们提过的，是不是？而斯哈纳师母说利未记是一卷讲到敬拜的书。利未记这一段讲到洁净之礼的这十一章圣经，是以食物洁净不洁净的食物来做开头的。我们来看看一些经文，利未记十一章一到八节，利未记十一章一到八节，我来读。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小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样，后面一起读吧，凡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沙番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刺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证。好，先读到这里。三十五节，三十五到三十七，利未记十一章三十五节，来，其中已死的若有一点掉在什么物件上，那物件就不洁净，不拘是炉子是锅台，就要打碎，都不洁净，也必与你们不洁净。但是泉眼或是聚水的池子仍是洁净，唯爱人那死的就不洁净。记得哦，这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有关。如果一个不洁净的东西，不洁净的动物死了，掉在一个椅子上面，椅子就跟着不洁了。可如果它是掉在泉眼活水里面，就没有因此沾染不洁。三十七也很有意思，若是死的，三十七有一点掉在要种的直立上，直立仍是洁净，因为一个这样的直立是活的，对不对？它会继续生长，就是像这样，你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东西，像活的一样，像它活水的泉眼，不是一滩死水，那个东西会流动的，会更新的，就是那样的东西，不会沾染不洁。四十四节，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四十四跟四十五，这是后来在旧新约圣经不止一次应用到的经文。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跑舞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把我们日常生活每一天都要遇见的事，就是吃东西，把我们的食物分了圣洁跟不圣洁。也因此这些动物，这些可以原来可以吃它的肉的东西，就会被分区分成可以吃跟不可以吃。从此以后，人类就有许多这种什么东西要禁忌可以吃跟不可以吃的条例。其实在远在摩西立这些规条之前，在 更早的人类生历史上，很多民族就有这一类的条例了。可是在这里，神好像提到一些法则，倒嚼就是反刍的意思哈。你一定要又嚼又分体，你知道什么叫嚼分体？吃过猪脚吧？猪脚是不是分体的？牛也分体，马呢？马没有分体，所以马是不是洁净动物？不是，你必须又分体又反刍，只有其中一项都不行的。不过这里有一个小问题，他提到兔子，沙番也跟兔子很类似的一种动物。他说他们倒嚼不分体，那是摩西犯的错误，因为兔子并不倒嚼，对不对？我知道为什么摩西以为兔子倒嚼，因为兔子常常会做这种动作。其实它并不反刍嘛，是不是？你说，哦，这个可以证明圣经不是神所漠视的。不是啦，神，我在这里顺便提到神漠视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则。神多半的时候用人当时已经有的一些大自然的知识啦，我们的了解到哪里，甚至用他们的风俗习惯来漠视神的话。他并没有说，你们现在知道的不是这都是不对的，我要告诉你们真正在永恒里面真实的是怎么样。我们用今天21世纪初的人来批判这些事，所以我们觉得他这个不合乎科学，跟事实不合，所以神怎么会漠视人这个呢？摩西可以不知道，神应该知道。但是神选择用那样方式，其实是神的智慧。要不然你想想看，如果神选择用我们已经知道的，我们觉得对的事情来漠视摩西的话，你知道吧？科学是在进步当中的，对不对？如果主没有先回来，再过50年，我们现在以为对的，有可能会被推翻掉。那到那个时候，人还是会说圣经写的错，对不对？你说那神干脆就用最终的知识来表达这个。神一旦用最终的知识表达这个，我们就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了，不是吗？我们现在觉得是知尝试的东西，有一些在500年前甚至100年前看为神话的，刚发明电影机的时候，有一个人很有商业头脑，他就想到美国电影机已经不稀罕，有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还没有电影机，我去那边一定可以赚钱。带了一些影片，那时代影片其实是很简单的影片，可是那个时代很多人到电影院去就是要去惊艳一幕，就是有人拿着枪正对着你开枪，然后你没有死，这很过瘾。这样，那他就带着像这样影片到了一个比较没有那么进步的地方，结果他不但没有赚到钱，差一点被烧死。他们把他当作是巫师。所以这样你了解吧？神选择用他漠视圣经的时候，当时代人的风俗习惯、人大致上的知识的水平来漠视圣经，是一个有智慧的选择。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要先去了解在当时代的了解的情况，然后抓住圣经里面真实的真理的要义，用在我们身上就会是对的。听懂我的话吗？我们回来这个食物的事情，你知道他提到反刍跟分体，就有一些基督徒对于这段经文的解释，就发明了许多有的蛮有趣的解释，说明为什么又要反刍又要分体。他们其实有很多是用属灵的方式来解释的，强调比方要有一个分别啦等等。还有的人基本上是更按着字句了解他，有的人一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基督徒会认为，那是因为神说的凡是不洁净的动物一定是对神身体不好的，所以今天还有一些基督徒 他们选择不吃海鲜的，你知道吗？除了鱼以外的不吃海鲜的，因为海鲜多半都是不洁净的，好可惜哦，这么好吃的东西。鱼也不是都是洁净的，拖塞就不洁净，你知道吗？英文叫 catfish， 就是猫鱼，就是这里有这样像猫一样的那种鱼，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那叫什么啊？拖塞国语怎么讲？拖塞的国语怎么讲？鲶鱼，鲶鱼就是有这个的。那个鲤鱼也有这个，但是它是洁净，因为它有刺有鳞，记得吧？花枝是不洁净的，多可惜。其实知道今天有一些人就是不吃这个，可是我相信神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一方面，后面有一些说洁净不洁净，神完全没有提到原因，就是直接告诉你洁净不洁净。而且到新约时代，待会我们会看到这个经文，保罗说凡物都是洁净的，都是好的。可是为什么神在旧约时代要这样？一方面配合那个时代的人就有这些区分，可是我想在神心里面喜欢人有这样区分，目的就是要人知道我们要在生活当中随时留意，就是日常生活食衣住行最普通的事情，也有一些是会带来不解的，我们都要留意。所以我个人不太去管这些动物有这些特征本身有怎么样跟洁净不洁净有什么关系，而是更整体的看，就是知道有的洁净有的不洁净。可是在这里他等一下告诉我们这种情形洁净，那种情形不洁净，有点复杂。我觉得可能还有表达一个意思，就是当我们在世上生活，他分辨什么该不该做，什么是洁净不洁净，什么做得合适，做得对或者错，神想要让我们知道，就是你没有办法用简单的规条来定规。有的基督徒到现在存一种观念，好像圣经是一个一览表，就是像食物这样不对，这样对，这样不对，这样对，不只是食物啊，各样的事他都希望这样，所以他们常常问传道人，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这样做，你跟他解释完以后说到底我可不可以这样做，他们只是想知道可以不可以。可是圣经并不是这样，那种你需要去问人家可以不可以的，多半没有办法有一个化约的答案。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不会叫别人去替你想，而是你自己会想，那就是神的目的，用头脑想一想。保罗特别拿可不可以吃祭过偶像的食物来讲这一件事，来讲这个原则。那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第九、第十这三章圣经，这不是我们今天要去特别进入的经文，所以我不多讲。可是在那里，他给我们看见保罗并没有直接用可以还是不可以回答神的百姓，他却告诉他们一些有点啰嗦的原则。简单的说，他告诉我们说，你要看你的良心。然后他加一句话说，不是看你的良心，是看他的良心。当你考虑吃或不吃的时候，要留意在你旁边的人的良心是怎么样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知道吗？有的人一辈子都不懂这种事，他们所有无论做什么事想的就只有他自己，从来才管不管旁边的人怎么样。那样的人从来没有办法摸到我们生命当中很核心美好的事情，因为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事情常常都需要看看旁边的人怎么样，把它做得合宜。我举一个跟食物没有关系的例子，在尼西米记跟以斯拉记这个归回时代，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人之后归回时代的两卷书，在以斯拉记第八章22到33节这一段经文，我们不要读，可是如果你喜欢翻看一下，以斯拉记八章22到33节，那里提到文士以斯拉，他从被掳到之地回到巴勒斯坦，为要重建 圣殿里面的敬拜祭祀这些礼仪。当他要回去的时候，他跟君王的关系很好，波斯帝国的时代，波斯王想要派兵护送他回去，他拒绝了。他自己在日记上自述，后来写成以斯拉记，他说，我以为让王还要派兵保守我是一种丢脸的事，因为是我天上的神要我做这一件事，他是我的老板，他会负责任。对不起啊，他写的不是这些话了，意思差不多是这样。好，如果你读圣经，就因此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做任何事都不要求地上任何的保护。你就错了，因为紧跟着那一卷书尼希米记，尼希米是波斯帝国王宫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官，是王的九正，最靠近王的人之一。神也感动他起义回耶路撒冷，要重修又被毁坏了的城墙。当他回去的时候，王也允准他请假回去，王派了马兵护送他，他很自然接受，他完全没有去考虑那是不好的，他没有觉得不好，对吧？这两段经文，第二段经文在尼希米记第二章，好像是六到九节是吧？我所遇见的有的基督徒，如果认真读经又读到这两处，就会跑来问我们说，到底该不该那样做？啊，都圣经那里这样说，这里这样说，两个都是圣经嘛，你干嘛问我可不可以，到底要不要这样做？就是有的时候可以，有的时候不可以嘛。你应该去问的是，去思考的是，为什么那里可以，为什么这里不可以嘛，对吧？我就是能回答你，我引用的资料也跟你一样，就是圣经这些话嘛。多一点想一想当时的情景，不同的人他的身份，他的良心各方面，那就是保罗想要我们做的事，那是一个生命得以长进的意义。要整天只是环绕在你自己为中心的所有的想法，你自己的喜欢怎么样，认为应该怎么样而已，而是留意各方面的事。我相信在这里以斯拉以平民的身份，也算是一个属灵的职分，像现在的传道人一样，要回耶路撒冷重建属灵的事。他的老板是上帝，所以他相信上帝会保护他。如果求波斯王的保护，他觉得是一件丢脸的事，可羞耻的事。今天也有一些传道人，他们会这样认为。比方格里汉博士，那个大布道家，他那么重要的身份，他从来不提保镖的，你知道不知道？有的布道家会做这种事，可是格里汉从来不请保镖的。他相信他是在神的手中，他从来不怕人家暗杀他，他明确的讲，从来不怕。从那年轻开始，美国历届的总统几乎都认识他，跟他是好朋友，以他为他们的牧师。可是那些总统如果除外，无论他在任或者卸任以后，都会有侍卫或者有保护他的人，你知道吧？他们并没有拒绝，格里汉也没有去告他们说你应该学我，不要这样，要相信神会保守，他没有这样，因为他们有国家元首或者卸任元首的身份。这样子你能了解吗？就像尼希米，尼希米是波斯王朝里面的一个官，所以他很自然的觉得那是正常的事情。我讲别的方面的例子，食物分洁净不洁净，我们吃下去，同样的我们取得财物，接受一些财物，也有的时候你要区分，有的是正常你可以拿取的，有一些我们可能会考虑拒绝的。保罗就是这样，他当马其顿人，可能特别是腓立比教会的人， 在他在别的地方服侍，他不是在他们中间服侍，在别的地方服侍应该是那个地方的人供应保罗的需要，可是他们纪念他带奉献去给他，保罗接受，而且他说那把他当作是他们献给神的极美的馨香 之物。那个时候他正在哥林多，后来他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这些事，说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从来没有想过我的需要，显然他在那边一年半从来没有提醒他们他需要，你知道吗？那些哥林多人实在很不上道，他们从来没有纪念保罗需要，一方面保罗也同时在支帐篷，可是那一点收入他们其实应该都知道，你知道就是有一些人关心这些，有一些人不会。好几年以后当保罗离开他们写哥林多前书，因为一些事他提到这一件事，他讲完以后他加了一句话说，我讲这个话不是要你们从此以后啊供应我的需要，因为他讲过这些话他就预备好他们即使因此要再供应他的需要他一定会拒绝的，他明确的讲，他说我宁可死我也不会这样做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向不讲要大家奉献金钱的事情，我们一讲的意思就是叫大家不要奉献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希望大家是在像保罗讲甘心乐意情况底下，而不是被认为来到教会需要奉献钱财，当然不需要，福音不是这样取得的嘛，所以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包括得着或者是拒绝一个取得，是要斟酌的，对不对？我觉得食物的条例至少包含这个意思，而且保罗在新约时代把它升华到更重要的原则，而不是可以不可以的原则。我们来读几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节第五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第五节，一起读，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的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只要你弄清楚，你知道你承认那是神所造的，就都是好的，对吧？神造万物的时候说都是好的嘛，神在造万物的时候当时并没有区分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保罗加了一句话说，因为神的道和人的祈求就成为圣洁了。再看提多书，往后面翻一点，第一章十五节，提多书第一章十五节，来，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后这个意思是说，东西洁净不洁净不是它本身洁不洁净，而是看你洁不洁净。如果你洁净就什么都可以洁，都是洁净的。保罗很明确的把洁净不洁净放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对不对？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就是刚刚我提到保罗在讲吃祭偶像之物的事情，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这圣经里每一段有名的经文一起来读，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乎主。好，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在新约时代保罗让我们去注意更要紧的原则，不是东西本身可以不可以，其实生命里面有很多事都是这样，不再是这些外在的规条。你当然不要因为我们这样说就说啊，现在我知道了，就是什么都可以，我没有这样说，我哪有这样说， 只是你分辨可以不可以不再是用那个事物的本身。嗯，保罗有可能他的后半生都不吃肉的，在他哥林多前书他自己讲，他说如果我吃肉让别人跌倒，我可以终身不吃肉。嗯，他不是因为有这个规条，是为了别人，不要绊倒别人。我想神不要他的百姓因为这些洁净的条例那么的繁复，所以就轻看或者藐视或者厌恶。他们曾经这样，这是在旧约圣经结束的时候马拉基书里面讲的话。马拉基书先知说神的百姓说搞这么繁琐的事情，他们带着厌恶的态度来评论神所给他们的这些条规。可是神也不要他的百姓因为认为这些条例都应该遵守，就很严谨的要遵守这些规条，全心放在这些事上，因为那不是神的本意。你能了解吗？世上那些规条，如果你要很严谨的遵守，那么神写的那些话并不够的，所以他们还加上一些新的条例。神只说安息日守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后他们发明了一大堆东西，搬东西多重才叫做做工，就不安息日不可以做。走路也做工，你知道不知道？那不能走路吗？显然不是。所以他们就问拉比怎么办，犹太的教法师就想一想教导他们说，你只能走差不多多长的路。其实那个就不是圣经写的了。同样的，因为这些洁净的礼那么繁复，后来他们发现任何人去外面走一遭，也许只是去 Seven 买个东西回来，有没有可能沾染污秽？有，横竖你都会沾染污秽，只要你在外面走一遭回来，你就要一个洁净的礼。主耶稣的门徒不太守这个，因为他们的夫子也不太管这个，所以法利赛人就批评他，那个不是当时为了卫生，怕感染什么疾病要洗手。法利赛问主说，为什么我们都洗手，你的门徒不洗手？他其实讲的是他们特别的洗手的礼，他们洗手的礼 很麻烦的，他们要好像是像这样把手肘举出来，指尖向上，从上面指尖倒水从手肘流出来，再把指尖向下，再从手肘关节的地方倒水，下面还有别的啦，反正就是麻烦，这是他们的洗手的规矩。我希望我们讲这个能够帮助你，不只应用在食物啦、洁净的礼啦，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不要把焦点放在到底神叫我们可做不可做。有一些东西你不用问，事实上你也不会问的，那些并不包括在我讲的范围内，就是一些绝对的东西，绝对的属灵的规条或者绝对的道德律。可是我常常说，神用智慧把这些绝对的道德律浓缩，用他的智慧浓缩在十条诫命里面了。这里面第四诫关于安息日，我想主耶稣自己在新约时代多加上一些诠释，其他的话应该都是绝对的东西。事实上至少我侍奉主以来，几乎没有人问过我十条诫命里面的那九条诫的东西，不会有人问我说我成为基督徒可不可以拜偶像，没有人问这个，可不可以杀人，可不可以不要孝敬父母，没有人会问这些问题的。偷点东西好不好？可是他们有可能会问别的问题，比方我在上班的时候发了一封 email 给一个朋友是私事，算不算偷窃公司的东西？这个就有斟酌的余地了，对吧？那要看你的老板允许不允许你这样做。好，不过我今天想要用后面的时间再讲一点正面的东西。神不是只要他的百姓去分别洁净不洁净的食物，事实上在会幕里面神主动的安排了有一种圣洁的食物，而且把那个食物放进圣所里面。 在圣所里面，那么神圣的地方是有食物的，对不对？对吧？有的教会为了要保持一种庄严肃穆或者干净，要求会堂不可以吃东西。我们教会没有这样，不是我的观念比较宽大，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吃东西。但是我也确实觉得在会堂吃东西为什么不可以，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何况在圣所里面就有食物可以吃，就是陈设饼，记得吧，陈设饼的桌子。圣所里面三样东西，一个是陈设饼的桌子，好看那个陈设饼桌子，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多大你知道吗？比张青在用那个桌子小多了，差不多90公分宽，45公分，90公分长，45公分宽，才差不多60公分左右的高，很矮你知道吗？比你膝盖再上来一点而已。上面要放两摞的陈设饼，当你就进了得洁净以后，进了会幕的圣所，在你的右边也就在北边就有这张小桌子，上面放了12个饼，神称它叫做陈设饼。那是出埃及记25章23到30节写的，他们被摆在神的面前，是归神为圣的饼。替换新饼的时候，替换下来的旧饼是要给祭司吃的。可是旧约圣经也记载了一件有趣的事，就是大卫不是祭司，他逃避扫罗的时候进了当时的会幕，就像神的殿一样，他没有东西吃，祭司就把撤下的陈设饼给他吃。那个祭司亚西米勒也很大胆，在旧约时代显然他很懂神的心意，他给了他吃。后来主耶稣为他背书，对不对？主耶稣没有说当时亚西米勒做错了，并没有。主耶稣表明了那是给有需要的人吃的。这个陈设饼被称为 Bread of the Presence， 就是神同在的饼，神面前的饼。而在新约时代，主耶稣提到陈设饼的时候用的那个希腊字，那个就是陈设、陈列出来、摆设出来的意思。那个字很有趣，那个字还有旨意的意思，神的旨意的意思，还有立志的意思，旨意跟立志的意思，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神定义，不是偶然的，是神特别设计，神下了决心要这样做，放了饼在那里，显然那是要人享用的。如果旧约时代只有祭司可以进去，可是我们新约时代所有的人都是得救的人都是祭司，那么应该是为我们每一个人享用的，对不对？而且是洁净的。事实上圣经说那就是神自己，基督自己，他是生命的粮。想一想这一件事，神把我们能够吃的一定是洁净的食物做了安排，是他很刻意的在他的旨意里面，而且把它陈设出来，摆列出来，让大家方便取用。我们应该这样想，神是这样要来供应我们的需要的。我就想到几个月前我看到一个有趣的新闻，在印度有一个餐厅的老板，是一个女性的老板，他们每一次餐厅客人都走了以后会剩下一些菜预备好了，可是来的客人不够多，有剩下的，不是那种人家客人吃剩的要成为熟水要给猪吃的，不是的，是他们预备好的，但是放到第二天就会不新鲜了哈。那个常常都是倒掉的，有的公司会让那个让员工带回去，有的公司都不让员工带这种东西，宁可丢掉的。可是有一天，那个印度的女老板忽然有一个很好的 idea， 印度有很多穷人嘛，你知道，她就去放了一个很漂亮的冰箱放到她的店的门口，然后把食物放在那里， 没有锁，没有人看管，可能贴了一个牌子，让大家有需要的人可以取用，很好，没有小偷来偷，有需要的人就去取用。后来有一些人，他们也随着放东西进去，甚至有人去买东西放进去，可是那个老板不主张人家买东西放进去了。后来他就要求那个食物要标上日期，免得过期了。今天你们的周报刊头那张照片就是他的照片。他称那个冰箱叫做良善树，很有意思，对不对？当然，人不一定只需要养肉身的食物，穷人也不一定是没有钱才叫穷人。我觉得印度的德蕾莎修女讲得很好，他说有的人是在爱上面贫穷的，我加了一句话，有的人是在安全感上面是贫穷的。德蕾莎修女说，就在你家里面关心穷人吧，有可能是你的配偶，有可能是你的孩子，有可能是你的长辈，他们可能在被关心上面是贫穷的，在爱上面是贫穷的，他们在这一方面贫穷，有可能造成这个贫穷的，也许你有一点责任就是了。他说你不需要只是去外面找穷人，就在你的家里面关心穷人吧。主耶稣说这个他要供应我们的食物就是他自己，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面前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就是生命的粮。到了六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主耶稣把他自己说成是食物，还有他的话语也是食物。其实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主耶稣把这个讲得更加的露骨，到一个地步有点难以置信。事实上他讲完这一篇信息，很多人离开他，你知道。在第几节啊，他讲到可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五十五节吗？五十五节，五十五十六节，一起来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翻译约翰福音的人遇到这里，他翻成藏在主里面的，到了约翰一书，可能是另外一个宣教士翻译的，他翻译叫住在基督里，住在主里面。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就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他的里面。这跟圣所的意思一样，对不对？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我们可以称为神的圣所，跟一件事有关，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会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不要一个月有一次的波饼聚会你再这样做，我每一次的聚会都是这样。你如果明白，你每一天都可以这样，早上起来在你吃你的早餐之前，你的生命可以先吃到主，喝到主的，可以亲近他，享受他，这是我们成为神的圣所的道路之一。也因为这样，基督来的时候带着属天的权柄，把神的话传给他的百姓，让他们可以领受，把他自己推荐给神的百姓，让他们可以领受。然后他要我们这些继续传扬福音的人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按时分粮。这不是只为传道人讲的，我相信按时分粮在你的家，你就要想到这些事，可能在你的办公室，在职场上，但也许有一些场合你偶然遇见的人，你有没有常常觉得我们可以给人一点东西的？主把他的东西很有次序的、整齐的排列好，让人可以方便取用，对吧？我们也应该这样。 我自己在教会里面也看重这些事，想办法让我们所讲的道人可以取用。我们做的不太完全，可是我很希望小朋友也听得懂我们所讲的。他不一定懂所有的事，可是至少可以懂一些。你知道那个陈设品的桌子很矮，你知道吧？小孩子拿得到，你晓得的。这很有意思哦，在圣所里面，神弄那个桌子特别的矮，小朋友可以拿得到。而且它分两摞，让我们稍微灵异解禁一下。男人可以有一摞，女人也可以有一摞。我们应该常常考虑，适合这样的人需要，适合那样的人需要。大人可以有一摞，小孩子可以有一摞。早一点来聚会的有一摞，晚一点来的也有。虽然你早一点来比较好一点，好、哦，灵巧的人可以有一摞，迟钝一点的人也可以有一摞，强壮的有一摞，软弱的人也可以有一摞。我很多年我都有这样的态度，所以即使很多人在聚会，只要我知道今天来了一位他不懂我们的华语，我就很想想什么办法可以让他多少懂一点我们在讲什么。你知道矗立在纽约的港口，美国纽约这座大城市的港口，有一个法国人送美国的一个自由雕像，对不对？ Statue of Liberty。 你知道在他的好像是基座上吧，写着一段话，那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给我什么呢？你那些疲倦的人，你那些穷苦的人，你那些渴望呼吸自由的空气的人，在万头钻动的海边，你那些不幸的难民，将这些人送到我这里来，无家可归的游民，被生命风暴吹袭吹荡的人，把这些人送来，在金门旁边，我高举我的火焰火炬。你知道这是 Statue of Liberty 上面写的话。让我们也这样吧，在你自己的环境里面，不要立刻只想到非洲的饥民，就在我们旁边就有，无论在食物、在金钱、可能在爱、在安全感这些事情上面，贫穷的人、有需要的人，让我们提供各种有需要的人给他们，也许是食物，也许是一句关怀的话，也许是一个温和的笑容。神说那才是他所悦纳的禁食。过去那个礼拜二我们讲到以赛亚书，讲到这个，那就意味着那就是神所喜悦的真实的敬拜。所以无论是食物，或者有时候你遇见各种禁忌，职场上的事物、学校的功课、交友、婚姻、生活上各类各样的事，只要我们带着感谢的心、敬虔的心，也祈求着走在神的道中，这些就都是洁净的。只要我们带着怜悯贫穷的心，对人以恩慈相待，这些都是洁净的。这样的洁净胜过借着禁食、刻骨己心所带来的洁净，而且那是真实的敬拜。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仍然在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里面，你我各自的环境里面，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家里、在职场上、在学校、在街头、在教会，摆出陈设饼吧，像神一样，可以摆得让人家方便拿取，把你的旌旗矗立在入口处，方便经过的人取用，得到供应，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得到建立。所以今天听我的人，如果还有人你在食物上还守一些洁净不洁净的条例，很好，你自己守住吧。你如果还有一些不吃的食物，或者你对食物有自己的禁忌或者是偏好，可是让我提醒你，有一种食物是大家都可以吃的，永远是洁净的，而且神呼召我们来吃的，就是主自己他的话语，来吃他喝他吧。